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今天早上这段时间一起来学习怎么样为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求你保守这段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这堂课是要谈到我们所谓传福音四部曲的第一个部分的最后一个段落。我们上谈到传福音的四部啊，这四部的里面，第一步目的是为了要帮助一个慕道的朋友，好像说我们叫灵里苏醒，苏醒就等于说了解自己有属灵上面的一个需要。有些慕道的朋友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碰到一个状况，也的确有这种情形。有些人他觉得我现在生活一无所缺啦，对属灵的事情我一点胃口都没有，我一点需要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很难向他传福音的。所以福音四部曲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帮助任何一个状况的人，可能他物质上一无所缺，那不管他是怎么样的情况，但是帮助他能够理解领悟到或者感受到自己属灵上的一个缺乏，然后你才开始有传福音的机会。所以因此第一个阶段来讲，这是我们所谓的友谊式的布道法啊 Friendship Evangelism， 先交朋友，认识他，了解他的需要啊，先建立关系等等。所以见证，今天要谈的做见证呢，就是在整个建立关系的最后一个阶段里面，怎么样分享你自己的信主的过程也好，或者你所经历到的这个信仰对你的意义是什么，这一个是我们做见证的主要的目的。但是我会一再的再一次提醒，这仍然是福音四个阶段的第一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的目的是等于说唤醒他，让他能够对福音有一个正面的一个反应，但是还没有到决志信主。第一阶段还不是要决志信主，所以你不要很快的一见到他谈没两句就开始谈福音，然后就说你要不要今天决志啊，就太快的让他要做决定哈，那个要到第三个阶段才是决志信主。所以第一个阶段基本上还是一个友谊式的布道法，彼此认识，建立关系，然后借机会做一点自己的见证。那么我们说过了哈，不是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传福音的所谓的恩赐。所谓传福音的恩赐是指什么呢？譬如说格里汉布道做布道家的恩赐，那倒不是，肯定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像唐崇龙那样能够布道，甚至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一种所谓个人布道恩赐，就是说有些人他真的跟人谈一谈谈一谈马上就会信主。所以我认识的朋友里面有几个人是这样子，其中有一个是台福神学院的刘富里牧师，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个人布道恩赐的，所以他也很喜欢去做个人探访，他谈了谈了谈了谈完了就要信了。所以那些人可能跟谁谈谈了几次都不会信的，跟刘牧师一谈很快就觉得信主。有一些人有个人布道恩赐，但是我们在说人人传福音的意思就是说，你不一定有所谓的特别的属灵恩赐，个人布道或者布道会的这种恩赐，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人人传福音。而像做见证来讲呢，也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做的。所以我先用圣经的一些例子。那最有名的例子譬如说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你知道有个撒玛利亚妇人，耶稣跟他传道，然后等到谈到最后，当这个人可以说信了主了，你可以这样讲，信了主了，就耶稣跟他谈到最后提到说那个弥赛亚，因为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要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就说我就是那个弥赛亚。然后圣经上没有特别提到那个妇人马上我信了，没有说，但靠他看到后来的反应，你就是可以知道说他已经信了。所以你看到第28节，那个妇人就留下了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这个人怎么做见证？你要记得，第一个，这个人刚信主，第二个，这个人的背景可能不是太好， 他说所谓的，他把我过去所有的一切事情说出来了，什么意思？耶稣曾经说过，你过去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就是说现在跟你同居的，不是你的丈夫。所以他在做见证的时候，其实是你可以说掀自己的家丑嘛。他这样做见证，这个人把我过去所行的一切都说出来了，莫非他就是基督吗？当他说莫非就是他是基督吗，这个希腊文的问句是意思，答案是是的，他是基督的意思，这表示说他已经相信耶稣是基督了，所以他是信主的。所以他做见证的方式，他并没有讲一大堆道理，他没有讲任何的什么因信称义啊这类道理，他只是说你看这个人能够把我所过去所做的这些事情都说出来了，他本来就不认识我，难道这个人是基督吗？然后群众的反应就是出来去见耶稣。然后到了41节，当耶稣跟这些人在一起跟他们谈论以后，就有很多撒玛利亚人信了主。然后那些人啊，41节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那个说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很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或者说不是因为你个人的见证而已，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一方面你会看见这个妇人她做见证，她见证就是把她自己所经历的说出来。第二个，那些人信不是因为这个妇人做见证他们就信了，他们是听见了耶稣所说的，认识了耶稣自己本人，然后才接受他做救主的。你就了解到做见证那个阶段跟那些人决志信主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是听见了见证就信主，是后来他们还要另外一个阶段去真正的认识主。所以你的见证不一定马上使一个人信主的，但是你的见证会成为一个关键性的一步。这些撒玛利亚城里面的人是因为这个女人做见证才出城来去见耶稣，听耶稣讲话，然后因为耶稣本人所教导的，那些人信了主。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仍然扮演一个关键性的桥梁性的角色，这是我们人人可以做的。如果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信主了一个小时就可以做，我想我们也可以做。这叫人人可以传福音的意思在这里，因为人人都可以为主做见证。那约翰福音记载的另外一个故事是一个瞎眼，那个人是生来瞎眼，跟我们所说马可福音的巴迪买是不一样的。巴迪买是怎么瞎眼呢？并不知道，但是约翰福音第九章特别声明这个是生来就瞎眼的。那这个人后来眼睛得医治了，然后好几次官府在抓他去问，因为他们认定耶稣不是从神来的，他们认定耶稣不是基督，可是他行了一件明明显显的神迹，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对耶稣。所以24节，法利赛人第二次叫那从前瞎眼的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你看他们法利赛人已经先定罪耶稣了，这人一定是个罪人。为什么？因为主要是那个人得医治的时候是安息日，法利赛人认为他犯了安息日，这个人肯定是个罪人，不管他行了多大的神迹，他说这个人是个罪人。然后这个瞎眼的人怎么回答呢？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 no comment。 为什么？因为以他的身份和地位，他没有什么资格去跟法利赛人这些宗教的领袖去说他是罪人不是罪人，所以他说他是个罪人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眼瞎的今天能看见了。这个见证很有力，就在于说你说他是不是罪人这件事情呢，见仁见智，我不去讨论这个问题。我所讨论的，我所做见证的，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我从前是眼瞎的，现在我看见了，这谁也不能抵赖的。法利赛人没有办法跟他争论这个事实。然后这些法利赛人又问他说，那他向你做了什么，怎么开你眼睛啦等等。那个人很有意思哈，你不是问过了吗，再问一次，难道你们想做他的门徒吗？所以那个人就很生气，他说我们是摩西的门徒啊。他说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这个人从哪里，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那个人的见证很有意思啊，那个人又说了， 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的很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听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过听见过有人把生来是瞎眼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哇，那法利赛人说，你这个生在罪中的还教训我们吗？意思就是说你没受过教育，还跟我们在讲这个东西。但其实他说的见证非常有力的，无法反驳。所以这个瞎眼的见证可以让我们学习到，他见证的是他自己亲自经历的，那这个东西是无从反驳的。所以你的见证要讲你自己经历到的，而不是转述别人的见证。不是说不可以，不，通常我们在说做见证的话，最有效的是你个人的见证，你听来的一个见证，听来的故事，有时候可以作为一个补助的或者是普通的东西。但如果出自于你自己的经历呢，可能是更有力，因为这是无从反驳的。听来的东西有时候听错了，有时候传闻传是真了啊，或者等等，或者不一定有说服力。那第三个见证是使徒行传26章那边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啊，保罗在亚基帕王做见证，他做见证也是一样，他讲他自己怎么蒙召的整个的过程，他从小长大了，然后蒙召啊，如今他为福音被拘拿，被捉拿，变成有捆绑，所以他的见证也是很有力量，那么无从反驳，因为他讲的是他自己的经历。所以讲到最后26章，使徒行传26章到最后的时候，24节说保罗向分数菲斯都，那是个罗马的学府叫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是真实明白的话，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为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保罗的见证很特别，第一个他讲自己过去的经历，因为他被犹太人告，那么他没有去 引入这个争论的问题，关于死人复活不复活的问题，他甚至没有特别去争论关于耶稣复活的事情。不过他是的确提到说，在大马士的路上，这一位所谓被钉死的耶稣向他显现他的经历，然后讲到他蒙召。所以因此当他这样做见证的话，第一个他根据他自己的经历，第二个呢，他对亚基帕王呢，他顺便多带入几句话，他说，亚基帕王，我知道你相信先知的。他怎么知道？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反正他知道就是了。然后就说你相信先知的，所以呢，因此这一切事情的发生，因为耶稣所生平的一些事情，我想亚基帕王也不是完全没有了解，所以他就在讲到这些的时候，然后他就讲到说你是信先知的，虽然没有说你是信耶稣，你信先知，但从信先知你就知道耶稣是先知预言的那一位，所以亚基帕王才会说，哇，你想稍微一讲叫我做基督徒啊，你就知道。但是保罗放胆的在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啊，这也是一个可以给我们看到的几个圣经中的例子。那当然对我们的学习来讲呢，其中另外一段圣经，彼得前书3章15节，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段圣经。彼得前书3章15节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是为主做见证最重要的一个准则，圣经上的准则。这句话什么意思？第一，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尊主为圣，你每次做见证的时候要记得你是在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第二个，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等等要回答个人。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做见证最好的时机，我往往是觉得不是你抓着一个人来讲你的见证，而是当别人主动来问你，然后你是被动的来提起你的见证的时候，可能是更有效的。 传福音有各种的方法，我说有的时候你需要主动的抓住机会跟人家传福音的。不过从果效来说，当别人就是所谓灵里面被唤醒或怎么样的时候，有兴趣了，开始来问你，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那是传福音最有果效的时候。就好像你卖东西哈，他可能根本不需要车子，你拼命卖我的车子最好啊，拼命讲哦，效果不一定很大。但是如果他现在需要一部车，不管他车子坏掉了或者什么什么原因，他需要一部车，然后去请教你说，哎呀，什么车最好啊？刚好碰到你这个卖 Toyota 的，主动来找你问说什么车好，那时候你讲你的 Toyota 车子多好的话呢，恐怕这个生意就很快就成交了，懂吗？你去卖你的车，主动抓着人卖，你不一定卖得出去的。但是别人来找你，那那个时候就不一样。他会问你说：“你们头一大车跟别的车比起来，什么不一样吗？”啊、哦，是他问你的，不是你要告诉他的。那你当然就说：“啊、哦，我们头一大车当然是很不一样了，别的车会坏，头一大从来不会坏的。”当然是有点夸大。我的意思就是说，传福音的时候，有人是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他为什么会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是你的见证，生活的见证，他跟你的关系，他一定跟你有关系，否则他不会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不会坐飞机旁边一个陌生人看看他为什么他有盼望，怎么会问这种问题？除非那个飞机啊要掉下去了啊，掉下去，那全车人全飞机人啊，救命啊！就这个人很镇静的翻开圣经，大概在读最后一段圣经，要去见主面还是怎么样，所以别人都吓得要死，看到这个人，那个他就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否则坐飞机不会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的，如果他不认识你。所以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那个人一定是认识你的朋友，所以才说你要先建立朋友的关系，先建立关系，然后等等，然后他也要知道你生活上一些事情，才会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所以这都是一个背景在那里，然后他主动的来问你，来问到你很自然的分享见证的话呢，第一个很有效，第二个你不会紧张。如果哈，你做见证是这样子的，今天开我们什么什么校友会，然后你去说，好，我今天好歹的抓了三个人跟他做见证，你去以前一定好紧张啊、哦，哎呀，不知道找谁找谁，那找到他如果不理我怎么办？你会很紧张，一定紧。但如果你什么准备都没有，然后有人就说，哎，听说你最近信教了耶，好像你变了一个人，来来来来，讲讲你的故事，你会紧张吗？你不会紧张的。你紧张就是你要主动去跟别人分享，而别人不一定要听你的，你才会紧张。但如果别人来找你的问，你一点紧张都不会紧张，因为你预备都没有预备嘛。有人做过一个调查，很多人、啊、他是这样讲，80%，他说很多人有机会跟别人分享80%的机会，都是在他没有预备的时候，就说没有安排好哪一天要找谁，我要跟他传福音，不是这样子的。80%都是在不经意的情况下，或者不是他自己要的时候情况下，正好传起福音来了，也就表示说其实这种环境这种情况是蛮好的。所以有人会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但是接下来要常做准备，准备要常常做。你不要说别人开始问你的时候，校友会来了，有人问你说，哎，最近你听说信教了，你怎么样啊，讲点你为什么信啊，信有什么好处啊，哎呀，这个真是麻烦了，我讲不出来哎。来来来来，你下礼拜天跟我到教会来，你就问庄牧师好了。下礼拜他不一定跟你来教会哎，对不对？你要常做准备，机会都到你门口来了，你还说下礼拜去找庄牧师，太慢了。所以人人传福音的意思就是说，心里常做准备，别人来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自然而然的就可以分享你的见证嘛。我并不是说你要去分享，譬如说讲福音四个律，我没有说你要把基要真理的那12堂课通通背一次给他听。当你在分享的时候，就分享你自己信仰的经历见证，就要常做准备。最后一句话，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当你在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温柔敬畏的心，我常说温柔跟敬畏是怎么呢？对人要温柔，对神要敬畏，不是敬畏那个人，但对那个人要温柔，对神要敬畏，来回答他。 温柔的意思就是说，你分享见证的时候，等一下我会提到哈，有些人分享见证啊，咄咄逼人，气焰太盛，这不是分享见证的好方法，一副哇这样子的哈，像疲劳轰炸一样。你要温柔的心来回答，但敬畏神，也就是说，当我在分享见证的时候，我要敬畏神。在一般人分享见证的时候，我所知道的其中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是在见证中会夸大，没有的说成有了，小的变成大了，为什么？增加戏剧性效果。如果你做见证的时候敬畏神的话呢，你就别这么做。你不要说啊，我是要传福音嘛，帮他信主嘛，那这个说人假的没关系的，谁说没关系的？你说在神面前呢，所以温柔的心，但你要敬畏主，你有什么就说什么，你不一定要靠你的戏剧性的效果来吸引人认识主，让人认识主大部分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是配合圣灵来传福音的，但是你不可能用假见证去带一个信主啊，所以这点要了解，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所以这句话我觉得是谈到如何做见证最关键性一点圣经，让我们常常记在心里面。好，接着提一些所谓的做见证的基本的原则。第一个部分呢，从感觉的需要开始。那么上次我们也曾经提到过感觉需要，感觉需要可能从我们的认识，从属灵的角度来说，不是治本的，我们叫治标治本的。譬如说这个人他现在没有工作，需要找工作，这是他感觉上的需要。从我们来说，他有了工作以后问题不会都解决的，还有一些别的。但是毕竟你要跟着他的感觉需要开始，他身体有病，他工作上的问题，家庭的状况等等，这都是他的感觉需要。你必须从这点开始做切入点呢，容易产生共鸣，产生共鸣。那当然我们刚刚像譬如说提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耶稣跟他谈到的时候，其实你看啊，耶稣每一次个人谈到的时候，我们这边所说的这些，不管是做见证或者是做传福音的时候，耶稣本身他有很多的榜样都可以学习的。耶稣跟着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他的切入点是什么呢？水，因为撒玛利亚妇人要来打水，所以耶稣是先跟他要水喝，然后在谈这个要水喝的时候，就谈论到水，那从水谈到活水，那慢慢一直谈下去的。但是这个水这个需要对那个女人来讲是很切身的，但她从属这个肉体上的水的需要，就谈到属灵的需要，就她就提到说活水，那从里面涌流出来等等等等。那这个女人一方面在回答，一方面也好像在推在挡抵挡啊。但是耶稣怎么样很巧妙的把这个问题带到这个福音去了，所以他是从感觉需要开始的。耶稣也是这样，我们也需要去了解对方的感觉需要。但你需要了解的话呢，当然你需要花时间了。你不是没有花时间去了解他，去聆听的话，去认识对方的话，你很难知道他真正需要是什么。所以我们为什么前面的工作预备工作很重要，就是你需要花时间去了解，你需要建立关系去了解他。然后第二个所谓的共通语言，共通语言也就是说，基督徒有时候尤其信主越久的人越容易用很多这种属灵的术语啊，这术语没有信主的朋友是听不太懂。那很多啦，你信主越久的人有时候通常很多人都发现一个共通现象，你信主的时间越长，你传福音的效果越来越少。其中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信主越久，你的朋友当中不是基督徒的就越来越少。第二个原因就是说，你讲话越来越像这个标准的基督徒用的那种八股，就是说我们的词汇里面很多都是基督教用的东西，然后跟别人讲话觉得怪怪的，别人觉得这什么，我们用的讲话哈，都是那种态度啦，或者用词句啦，表达方式等等，越来越习惯于用那样，以至于跟别人的沟通无形中产生一个隔阂，这也是传福音的果效上比较没有效果的原因。那第三个，信主越久的人传福音越没有果效，就是说他可能的焦点啊都放在，如果他是一个很热心的人，通常教会里面的活动教会很多的事情啊，所以朋友当作基督徒，他的焦点心力都放在教会里面， 教会围墙之外的通常就不太关心了，所以传福音当然就变成果效也不是很好，也不太有心有时间去做教会之外的福音工作。那其中一个是语言，那基督徒会觉得这很好啊，可是你要知道在传福音的时候跟慕道朋友之间就产生一种无形的隔阂。你知道如果你接触过一种像聚会所这种教会呢，他们弟兄姊妹是很热心的啊，很热心，做什么事情都很热心，包括传福音也很热心。不过聚会所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他们特别会有很多那种基督徒的怎么讲习惯性的东西，但对会慕道友来讲产生无形的隔阂。譬如说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在上车碰到某些人讲一些话，我三两句话我就知道这个是会所的。譬如说他们问安的时候，就一见面是嘿哈利路亚，哎呀，感谢主，哎哈利路亚，你好，哈利路亚，就哈利路亚跟一般人在讲三字经一样，就是很自然很流利。当他讲哈利路亚的时候，他不一定从心里在感谢，哈利路亚只是他的标点符号，是他的逗点跟句点。那你碰到一个人这样一串句子下来以后会有七八个哈利路亚的时候，我想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呢，一定觉得好怪哦，这是干什么的啊？说哈利路亚，感谢主，哦，阿们阿们啊，好啊，他随时会讲阿们，随时会讲哈利路亚。那在整个的句子里面，那个阿们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就说跟那种习惯讲三字经的人，就蹦蹦蹦蹦蹦，他不一定在骂人，他只是那个是他的标点符号而已。如果你是变成这样一个人的话，我想任何一个还没信主的朋友，你的老同学，我想如果碰到你15年没见了，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好怪哦。所以第一个就跟你隔远一点，这个人有点毛病了，因为他觉得太不自然。对基督徒来说，因为太习惯性，我们在教会里面好像大家都是这样觉得，哎，这才是基督徒，彼此问安的时候，我们讲话的时候都是这样啊。那么还有一些词句，像譬如说哈，只有基督徒会用一个字，巴不得。你知道这个巴不得哈，这当然中国人也用，其实在中国我不知道是南方北方用这个巴不得你怎么样，但是我后来发现除了基督徒不会有人用巴不得的，在台湾基督教以外的我没有听过有人用过巴不得，在中国大陆可能在某些省份偶尔会讲到，哦，巴不得你怎么样，但是这是基督徒专用的。那这个巴不得哈，我都不知道谁开始了，说明是尼多森开始了，他写书里面会提到巴不得。那基督徒也常常说，哦，我们巴不得怎么样，那圣经上有时候也用巴不得，所以变成圣经用的特殊词汇，但是不是我们平常讲话的。当然你说巴不得不会造成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的确像比如说我们祷告也会在圣灵里的交通，如果不是基督徒一定搞不清你在讲什么交通，哦，交通车子怎么了，你说，哦，不是那个交通，你知道我们在讲 communication 这个东西，有时候会产生很多的混淆。所以对于慕道朋友来讲，记得你用的词句，用你普通的能够常用的一些话。还有时候呢，有时候一些事情，包括圣经的真理哈，有时候你想办法用你平常的话来讲述一个属灵真理，不一定要用圣经上的话。很多基督徒喜欢背圣经，然后有时候谈到什么事情，他就把圣经就背出来。其实传福音来讲，这是一个最不好的，应该不好，是说没有效的方法。因为圣经的词句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已经耳熟能详，我们都能背下来了。可是你生吞活剥的把这种字句这样背出来送出去的时候，在沟通上不见得是最有效的。所以有时候你不一定背那段圣经，但是你可以把圣经的意思用你的话重新再说一次，可能这是很有效的方法。做见证的时候啊，你特别是用你的话来讲解，不管讲你圣经上的意思或讲任何一个东西，想办法用你自己的话。那我的方式是我通常会喜欢想办法用一些所谓的比方啊，用一个什么东西来比方我所要表达的东西，好像耶稣用比喻一样，只是我用的不是耶稣的比喻，是用我自己的比喻。那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讲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比较有效的方式，那这是我的语言啊，然后在对方跟我之间容易产生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 所以用你自己的语言想办法来说出你的经历，说出你的感受。那第三个，怎么样分享你自己的经历？不一定都要很特殊的经历，但是如果你有一些特殊的经历哈，譬如说你曾经经过一场病，或者你正在失业，或者过去曾经失业，你曾经经历过婚姻的失败，这一些所谓的甚至是负面的一些经验啊，当然有些是正面的经验，有时候会在传福音当中做见证的时候会有很有帮助。但是当然所有有帮助的情况下是这样，如果你有这种经历，对方也有这样的困难的时候，沟通起来就特别有共鸣。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正在失业，或者过去曾经失业，那碰到有一个人了解他现在的感觉需要，现在是失业当中，那失业当中呢很多那种错综复杂的感觉，无助，然后觉得自己好像很没有用，哎呀，这种感觉的时候，你失业过，你的经历在分享的时候就特别成为一个很有力的东西，很有共鸣的东西。但是你不是天天在讲你的那个经历的，对任何人都讲，譬如说他失业，你失恋，失恋的人跟失业的人讲经验，你拼命讲你的失恋的话没有共鸣的。而且我不失恋，我老婆很好啊，但失业跟失恋都是痛苦的经历，不过毕竟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你不会天天对人家讲啊，你知道我失恋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那有些人说你不想听你的失恋的经验，所以你要知道，你要分享你的独特经历的时候，有时候要看场合。但是神容许我们有时候经过一些比较独特的，甚至是负面的经历的时候，有时候是神预备我们将来有一天碰到类似这样的人的时候，你的见证、你的经历就成为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点，把你跟他结合在一起啊。所以你的独特的经历是的确一个蛮好的，特别是跟你有同样遭遇的人的话，产生有认同感。但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说要常做准备呢？任何的经历最好，除非你是很有经验的人，你知道你要讲什么，否则的话我会建议一般的弟兄姐妹呢，你最好把你的见证写下来。写作有一个过程啊，写作的时候是要把你所有的思想的东西整理成精炼的文字，这个过程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把你的见证写下来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整理一下，你自己整理过了，然后你可以请弟兄姊妹两个三个人帮你看一看，然后请他帮助你从客观的角度来说，怎么样让他比较有一个更好的焦点。就好像我们很多人受洗的时候有一个得救见证，那通常我们会看每个人的得救见证，那如果我们请某一个人去做得救见证口头说明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建议他说，比如前面这一大段讲十分之一就好了。你知道很多人讲见证都这样讲的啊，你知道我从小的时候啊，哦，三岁的时候冲上，那问题是我如果给你十分钟的话，讲到八分钟你还没到八岁啊，哇，那你信主要讲到哪一天去了？所以有些人不会控制的，所以当他不会写下来的话呢，越没有经验的人，因为我自己常常要讲到，常常要做见证，所以我比较了解，很多的人从来没有在公众面前讲话的话呢，他总会说这一句话，啊，我东西很少了，我两分钟就讲完了，这样的人二十分钟都下不了台了，他根本不知道两分钟可以讲多少，他觉得我东西很少，两分钟就讲完了，我最怕这种两分钟讲完的人。上去不容易，下来更难，因为他讲了二十分钟还没有进入主题，序言还没讲完呢，他完全不知道所谓两分钟讲什么东西。那通常他可能觉得我没有两分钟，所以我不会写了，两分钟讲完的东西还写吗？哎，越是这样，以我的经验最麻烦，写下来，我不要你每个字念，但你写下来的时候你会知道你要讲什么，而且我也会知道你要讲什么，然后告诉你说前面三段都不要讲了，好，第四段的第二行开始讲就好了，也许时间就差不多了，而且可能重点就达到了。所以写下你的见证，请两三个帮你过目一下，然后有的时候你需要反复练习。练习的意思，一种方法当然对镜子讲哦，但也不一定嘛，或者拿个录音机自己讲，自己听听看，因为你讲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你听你在讲的时候呢，也许你就知道你在讲什么，你就知道说啊，那种讲太多了，就不应该这样讲。 有时候如果你没有经验的话，其实你可以有一些操练的机会，所以把你的见证写下来，这是我通常的建议。其实一般的来说，看你讲的快还是慢，我属于讲话很快的。我讲话很快的话，我一分钟可以讲120个字到150个字，一分钟就是每秒钟讲两个字以上。有人讲的慢一点，可能一分钟讲100个字。所以你写下一篇见证栏，你可以想想看，如果你每一个字练，能练多久？看你写几个字，几分钟就练完了嘛。那你讲的时候绝对不会每一个字练，一定是没有写下你都会讲的。所以如果你写下2000字的一个见证，我保证你，恐怕你15分钟讲不完的。因为你没有写你都会讲，写上去如果一个字跟那段练十几分钟啊，所以你写多长你就大概知道你可以讲多久，然后再经过一点调整。还有就是重点，有时候你真的要讲的重点在这里，其他的只是一个引到这个话题的或者陪衬的，有些时候如果时间有限制，你就必须把这些稍微做一点调整。所以把你的见证写下来，那请别人过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帮助你怎么样能够分享你的经历和见证的时候，能够表达的更简洁，能够 right to the point， 就直接到那个重心。那最后一个关于做见证的哈，很多人都会想说，我怎么样从见证然后谈到他的感觉需要，然后慢慢引入真正的所谓的属灵需要。当然这是整个做见证中很关键的一点，因为我说做见证是第一个阶段唤醒他所谓属灵上的这种饥渴，属灵上的需要的这一点。所以如果我只停留在感觉需要，那么他不一定会进入属灵的需要，不进入属灵需要，我传福音就传不下去了。所以譬如说他现在没有工作，我想办法经济上给他一点帮助，做一些感觉上需要的事情。你做了很多以后，他仍然没有属灵胃口，你仍然没有办法跟他传福音的。所以当然第一个阶段，你既然是要灵性的苏醒的话，你总要带入一个属灵的需要方面。那怎么样是切入，从感觉需要切入到这一点？第一个，你一个方法是你可以从你的经验来分享，然后从你自己的经验，然后你怎么样从你感觉的需要带入你的感觉需要，然后这样子来跟他沟通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对他有帮助。我的意思在这里，假如你曾经经过一个不管是婚姻的或者感情上的一个波折，你经过这个痛苦，然后神把你带过来了，然后你碰到一个朋友，他最近正好在失恋，他的女朋友跑掉了，要死要活的，好，你就分享，哦，我也曾经经过失恋的过程啦，我也经过很痛苦啦，等等等等等，哎，有共鸣，对不对？你从这点谈起来的时候呢，什么叫做属灵的需要？你可以慢慢谈到这个痛苦以后，然后慢慢就这样分享。你可以说，其实失恋以后，我慢慢发现一件事情，我固然有一个情感的需要，我也盼望能够跟别人一样啊，有个男朋友啦，有个女朋友啦，不会孤单嘛，对不对？但是我也发现一件事情，其实整个的当中，包括我情感上的波折，一切的事情当中，有一件事情是我发现了，我这个人的自我价值好像有点扭曲，这是我的感觉。我不是说他，我在说你自己。可是你当你这样分享的时候呢，会帮助他去反省。你可以分享说，我从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一件事情，我可能哈，我这个人的自我价值，我自我形象不好，所以我很依赖我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他给我的鼓励啦，他给我的什么东西啦，所以他一批评我的时候，我就很生气。他如果一称赞我啦，每天跟我讲好话啦，撒撒娇啊，我就很高兴。我发现这是我的问题。然后来呢，当然你就跟他分享说，哦，我信主以后就发现，其实这是我生命的问题。我生命里面缺乏一个中心，我没有人生没有意义，没有目标，所以呢，别人都成为提供我这种自我价值满足的工具。别人一定要来肯定我，别人要常常给我掌声。你去分享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没有要求他有同样的看见，可是当你分享的时候，他慢慢就会反省，我是不是这样子。当他可能会说，没有啊，我不会这样子，我没有这个问题。你也不会逼他说，谁说你没有， 我看你就是一个自卑感的人。我觉得叫做 push too hard， OK， 太快了。但是你用分享说，我自己发现我有这个软弱，然后剩下去留着圣灵的工作慢慢的带领。但是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很容易引起他会自己想一想，我会不会跟他一样呢？我会不会有这些问题呢？其实在那个表层的问题之下，下面有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是一个自我形象自我价值的问题，哦，那个比失恋问题还大了。我可以换一个男朋友，问题还是一样，我还是会要求他给我这个，就发现这个也不能给我，那个也不能给我，我会换八个男朋友，第九个来了还是一样，那叫做根，问题的根。可是你可以单刀直入说，你啊，我看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哪个男人找到你，哪个人倒霉。哇，你这样讲起来的话，他可能会受不了。但你用分享你自己的经历呢，就比较容易有效果啊。所以属灵的需要方面呢，你可以用分享你的见证的方式来帮助他，容易比较有这个说服力。那是第二个，我就提到说，不要太咄咄逼人啊，不要在分享你的经历也好，怎样也好，太快的就变成一种好像攻击性的，然后太快的要求他，好像还逼他认罪一样，也不要太快的谈到这个属灵需要。总觉得反正这个表层需要草草应付一下，砰，马上跳到那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属灵需要，就开始拼命在那边谈。有时候缺乏一个预备的工作，那同时你要让对方有一点所谓的思考的空间跟反省的空间。你分享完你的见证，分享你的东西，他当天不一定有什么反应，你要放在那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至终是圣灵在工作的，我们是配合圣灵的。避免用你人为的方式太过于，我们叫做 manipulate， 就是一个操纵或者人为的要制造某种东西哈，就这个你要稍微避免，让他有点思考的空间。所以至终是我们相信神，神会有他的时间，神会有他的方式。我呢，作为神的管家，我应当忠心的扮演我应该扮演的角色。所以该分享的见证我分享，但是我不要太过于叫做 play God。啊，扮演神的角色一样，好像逼他要做什么。因为我说过，这是第一阶段，决志信主还有后面几个阶段啊。所以如果你要有点耐心，让圣灵在那个时候来工作，会比较更好一点。那当然，到底什么阶段要说到哪里为止，我什么时候谈论属灵的话题，没有一定的一个标准，所以需要祷告，需要祷告求主来带领你。引导进入一个适当的话题，有时候是很难说一定要怎么样。那有时候你自己如果说个人传福音的经验比较多一点，可能经验会教你说好像时候差不多了，可以谈某种话题。那你不一定有这种经验，我们在说的是人人传福音，所以不见得人人都是很有经验的。但当然你多有机会操练的话，可能你会比较容易掌握住那个分寸。不过不管怎么样，即使到今天，我有时跟个人谈到的时候，我每次都要祷告说，神啊，我现在可以谈什么话题呢？我要不要再多谈一点呢？所以有时候我是比较，连我今天也是这样，我常常是祷告，然后看情况而定。有时候我会多谈一点，有些谈到某个地方我就停在那里了，没有一定的一个准则的。那当然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我个人谈到的机会不是太多，因为我可能布道讲布道会的机会远多过于我个人布道。不过个人布道也不是完全没有，不是完全没有，有些人是把别人的朋友带过来，但那种场合比较不一样。因为跟我们今天这几天所说的不同，就是说很多时候是别人把他的朋友带来给我，那我在跟他谈的时候我缺乏什么？第一，我没有跟他个人的关系，我没有时间建立跟他个人的关系所以我对他的了解通常来讲就很少。有时候是他的朋友告诉我说他怎么怎么怎么需要，或者在很匆忙的时间内他稍微讲一点点。所以跟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透过有仪式的布道建立关系传福音呢，经验是比较不一样的。所以虽然有时候跟人家传道，然后也有些人信主啊等等，不过有些经历不见得都是可以应用在你们经常传福音的一个经验上。但是我不记得我有没有讲过一个见证，是有一次我跟师母 去传福音的时候，那时候是比较早期，那时候我们的方式是跟这个也不完全一样的，那时候我们主动的到一些村庄里面去做个人布道。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在台北的那个教会，他们要职堂在乡村比较偏僻的地方开做一个新教会，所以我们礼拜天下午早上在我们教会聚完会，下午我们就去那个地方，有的人带领儿童主日学，有人带领这个成人的聚会，那通常一点半到三点半崇拜完了，儿童主日学完了，我们所有去的同工那时候都是大学生，十几个人呢，我们就三点半到五点钟左右，有一段时间就是挨家探访，所以我们就把那个村庄里面分配啊，所以就去探访，所以那时候是比较属于不是用有仪式的布道法，就一家一家敲门，就学摩门教的敲门。那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跟师母那时候还没结婚，那时候只是属于谈恋爱的最后阶段，我已经当完兵回来了，师母大四，那师母是大专团体主席，所以她要带队啊，他要去啊，然后我那时候是已经回来在学校当助教，所以那段时间我跟师母一对，这是我很少数的这种主动的这种挨家探访式的布道的啊，我大概这次以外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那段时间我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挨家探访，那我其中谈一个经验啊，我不记得我在教会有没有讲过，有少数人可能听过。有一天我们就到了一家，那因为挨家探访的话，所以有的时候会吃闭门羹的，你敲门跟他讲说人家传福音，不要听，砰，没有了。但我那时候也就是没有就没有了，一家家下去了，这样就一家家走。所以有一天敲了一家，敲了一家门，开门是个年轻人，年轻人我们一看年纪差不多嘛，就觉得还好。我们就说我们在附近的教会哈，我们想花一点时间跟你们谈一谈基督教信仰。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经验哈，我们也就是坦白就这样讲，我们要传福音嘛，要跟你谈谈信仰，有没有兴趣啊，有没有时间啊。那个人也不是想要也没有拒绝，就一副那种好像无所谓的样子。后来他说时间是有啦，不过我说时间有那就来啊，我就走进去了，就走进去了，坐到客厅，发现还有另外一个人，后来才知道开门的人不是主人，开门的是客人，那个真正的主人也是另外一个年轻人，坐在沙发椅上要死不活那样。我们就进去了，然后就稍微谈了我们来意啊，就是谈点基督教的东西啊。然后那个主人是一个老太太，她的儿子，那个年轻人就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说啊，信仰啊，我妈是需要这个信仰的，我妈妈这个需要这个信仰做拐杖，她没有这个拐杖啊，活不下去。哦，我说你妈，你怎么讲你基督教嘛？我说我妈都去了，这个村口那边有个教堂吗？哦，就是我们每个礼拜在帮忙那个教会。哦，我说你妈去那个教会吗？我们就是在那个教会帮忙的啊。他的儿子从来没去，是他没见过我们，我也没见过这年轻人。他说我妈妈每个礼拜去的，他妈妈有那个轻度的中风，拿个拐杖啊。他讲，我们想起来说，哦，对对对对对，一个老太太去他妈妈。他说啊，这个我妈是没这个拐杖是活不下去的，等等等等这样讲。然后我呢，那我说你呢？哦，我不需要，我这么年轻，干嘛需要这个东西啊？但是一副不是很有兴趣的样子啊。我们以前不知道该怎么谈，要再继续谈下去吗？谈多久呢？后来在谈的时候，很奇怪，很有意思。他的朋友在旁边说：“我看你也要个拐杖哦。”那是两个年轻人在讲话嘛，那个太太的儿子哈，他就说为什么要拐杖，这么年轻还跟拐杖。然后那个朋友就说了，你呀，一礼拜都没睡觉了，你看你还不需要拐杖。我就听到说他一礼拜没睡觉，我们就问他了，为什么一个礼拜不睡觉烦嘛，烦烦什么，他不想讲，他朋友替他讲啊，当然烦了，退伍下来又没事干，没工作又没钱，啥也没有，那怎么不烦呢？所以我们问我说没有时间建立关系嘛，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嘛。那刚好他那个朋友也在那旁边，你说打岔也好，或者提供情报也好，所以我们才问他说，你没有工作，你家怎么了？ 他就自己讲了，他说啊，十几年前我爸就过世了，所以我妈跟我两个孤儿寡母相依为命。然后呢，我刚退伍回来一个礼拜，那高中呢毕业成绩不好啊，考不上大学，考两年考不上啊，到二十岁要当兵了，一当兵了，一当当了三年回来了。那当兵的时候至少国家给我吃给我住啊，那我不需要靠妈妈，那爸爸过世了有一个抚恤金，他那是个邮政新军，是邮政局的，通通是邮政局的，他爸爸很早是邮政局的，所以有抚恤金啊，所以我妈妈呢就靠抚恤金过日子，房子是邮政局的房子，所以房子不要钱，房子不要钱，然后一点点抚恤金，我妈妈一个人过日子勉强，我当兵的时候呢也不要靠这个钱，退伍回来就麻烦了，退伍回来了以后住在这里不要钱，吃饭要钱，然后呢我没工作，结果呢我爸爸的抚恤金变成养我跟我妈两个人，问题就大了，很勉强恐怕还不太够，而且我妈最近又中风啊，中风医药费怎么办，那是三十年前了哈，所以没有什么 国家的那健康保险的，要钱怎么办啊，很多问题，可是呢找不到工作，我当时就是没考上大学吗，去当兵，那当兵学什么，什么都不学的，除了立正稍息学什么的他当宪兵嘛，宪兵每天就站岗，三年站岗下来会什么，什么都不会，所以找工作人家问他说你会什么，不会，然后后来说哎，有没有保人，要 保障啊，因为你就有些人会盗公款啊什么东西的，所以怕他假款潜逃啊，你有什么电保，用个电来保，万一保万一有出了事情人家可以赔一百万了、啊，我爸是过去十多年了，老同事谁都不理我们孤儿寡母了，谁要给我保，不要保，电保更不要讲了，什么电都没有，所以找工作一个礼拜找不到工作，那越想越烦了，怎么办怎么办，所以退伍一个礼拜就一个礼拜没睡觉，这叫做感觉需要，叫做 felt need 所以那天我最后要走了嘛，我想说好，我说你要不要做一个实验，做什么实验，你说你不需要拐杖，你说你妈需要拐杖，我说你妈已经有了拐杖，是你真的是有需要拐杖的，我说如果你想做个实验的话，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神是不是真的，他怎么试啊，我说如果问你，如果我问你你要什么，你现在要什么，你会说什么，好像今天早上那个圣经里面耶稣问雅各约翰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们两个说要坐左边，要坐右边。那耶稣问那个巴迪买，你要什么？巴迪买说：“我要能看见。”我说：“你要什么？”他想了半天，还在想的时候，旁边的朋友替他说：“他要睡觉。”我说：“哎，行啊，你要试试看。我知道你很烦，但是问题我知道很多可以让你烦的。可是生理上来讲，你的确七天没睡觉了。”这个是铁打的也撑不住的，你的确想需要睡觉，可是你也睡不着，我说你可以试试看向这位神祷告，求神帮助你可以睡觉，看看神是不是真的能够听祷告的，你要试试看、啊、那年轻人想了半天，可以啊，不过这不管用的，我说管不管用待会再说，你要不试试看而已啊，好啊，后来我就跟师母带他做个祷告，我说神啊，你知道他需要睡觉，我也不知道你们让他睡觉，但求你让他睡觉，让他知道你是真的，祷告完我就走了，我们俩就走了，就看下一家了，不过其实那天也时间差不多了，后来下一家也没去了，就回家了，第二个礼拜又来了，然后聚完会了，三点半又开始挨家探访啊。那我们讲好那个村子两条街是我们的嘛，所以那天就走到他家，所以那个礼拜应该是走隔壁，经过他家门口的时候，我跟师母说：“哎，不知道他睡觉没有啊？也不知道这个实验灵不灵哈。”我连是祷告说：“我们的神是真的，他就有办法让你怎么样。”我说是这样说，一个礼拜以后万一没睡觉的话，不知道怎么样，你知道？我说先敲敲门，看看他怎么样，再看下面一家。这敲门，哎，这是他自己出来开门的。我们在门口就跟他讲了：“怎么样，睡觉没有？”因为我最想知道他有没有睡觉呢？啊，有 他说你那天一走我已经昏了，我们两个一走他就昏掉了，然后呢一醒过来还是下午三点，然后他妈跟他说你睡了24小时吧，所以不是礼拜天下午三点，你是已经是礼拜一下午3点多4点了，睡了快24小时。他说睡着了，我说哦，看起来好像还蛮灵的。我说哎，你想不想再试一次啊？再试什么？哎，做实验没有说试一次成功就说有上帝的嘛。如果你可以再要第二个，你要什么？我想我还是要工作吧，因为这礼拜睡觉了，每天都可以睡了，工作还是没有，两个礼拜了还没找到工作，啊，合情合理的需要，来进去，我就说进去，为你做个祷告，祷告完以后我们就走了，今天不多谈，我带他进去就做个祷告，说啊，你知道他需要工作的，那这个人什么也不会，啊，啥也没有，工作很难找，不过反正你是神啊，你可以给他工作的。啊，等等等，为了祷告，然后我们就走了，就看隔壁一家。第三个礼拜又去了，要经过他家，因为已经看到第三家去了嘛。经过他家门口，又忍不住想说再去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了，找到工作没有啊？所以又去按他的铃，哎，他马上来开门。他大概知道每天下午礼拜天下午3点半我们一定会来的，又开了门。我在门口问他工作找到没有？有。我哪天？礼拜一早上。真的吗？来进去听你讲故事。我才进去听他讲故事，怎么找到工作了？他说礼拜一早上啊，我每天一样啊，都是每天买个报纸啊，报纸随便就看上什么要找人，我就一个个去啊。那每一个礼拜都会看20-30家，没有一家要我的。礼拜一早上就买个报纸啊，就随便看了一个，啊，先去看这个好了。所以去一去，那老板就问他了，做过什么？没做过。会什么？不会。想做什么？随便。好，上班。要他上班，他想说，哎，老板叫我上班，哎，我是没有保人的哦，没有人要保的哦，哎呀，小弟还保什么保啊？跑腿的吗？不要保啦，那我什么都不会耶，会还麻烦呢，还说我会这，为什么不给我做这个做那个？什么都不会最好办，叫你去邮局拿信就去邮局拿信，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什么都不会，最好用。他上班了，就上班一个礼拜了。哦，我说听起来好像神还蛮听祷告的咯，要不要再试一个？我说如果你有第三个愿望你要什么？他想一想，有一个，不过我喊这个不太好。哦，讲给我听啊，有什么愿望不好的我帮你想想看，如果真的不好会告诉你说不要太痴心妄想。讲给我参考参考，你想要什么？他说我想考上大学。哦，我说这不算痴心妄想，不过呢，他说当然，你想我不考上大学，我不能23岁做小弟，然后做到63岁还是什么老弟，我就这样一直做吗？这小弟小弟一直帮他做到30岁60岁，然后我妈一生病，我的小弟赚的钱能够养我妈吗？那总得如果可能还是要读大学咯。啊，当然他说我自己程度那么差，当年高中毕业就考不上大学，当了3年兵下来那更差了，所以希望不大。他说跟上帝求有点好像怨愤，所以他说我不好意思求。我说哈，话不能这么说，人知道你的需要。当然我说你要考大学恐怕今年不一定考得上，而且他那时候我们去看他的时候7月底，台湾是讲7月初考大专联考，大学联考就高考，然后通常是8月的中下旬，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夜间部大学联招夜间部，因为他那个不能读日间部的，他要上班嘛，他考夜间部。不过一算不到一个月，我说不到一个月准备一个大学考试那恐怕是很难的，但我说你好好靠主，我相信今年考不上明年可以的啊，好好努力，我们尽我们的力量，上帝不会替你读书的，书得你自己念，但是神会给恩典，神也给智慧等等，就跟他劝勉一下，然后说好吧，为你祷告，然后呢你可以好好读书。那我是鼓励他了，我说礼拜天下午我们都会来这边聚会，因为从第二个礼拜开始他就去那个我们去帮忙的教会了，他有来聚会了。我说但是礼拜天早上如果你愿意的话 到台北市中心，我们的教会呢，我们有慕道班，有受洗啊等等，所以将来你可以准备的。他说他愿意，他后来真的是每个礼拜天早上到台北市中心我们的教会，我每天早上看到他的，然后下午又回到他自己家里的那个小教会去。我说你礼拜天早上可以来，然后呢书还在自己读啊，尽可能要上班要那个时间不多，不过你尽量读吧。那为他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就走了，又去探访别家了。然后后来我就说每个礼拜天在教会看到他嘛，隔了一个多月，他考联考了，知道他要考试，我说为你祷告。再隔两个礼拜，一两个礼拜吧，放榜了，放榜了。然后有一天在教会刚好碰到他，因为礼拜六放榜，礼拜天看到他，我就看到他说怎么样，放榜了？对，考上没有？他回答很奇怪哦，他看看我。有一个人跟我同样名字的考上了，我说这要什么话呢？跟你同样名字不就您考上了吗？不不不，那人考上一个学校是我高攀不上，不可能是我。我说真的？那你说那个人考到哪里啊？台大，台大？什么系？国际贸易系。你知道台湾哈，如果读工商科的话，全国最高分就是台大国际贸易系。国际贸易，看起来是不太像。去查榜，他在礼拜一去查榜，因为礼拜六放榜，礼拜天放假嘛，礼拜一查榜嘛，我去查查看，查查看。你的名字，他的名字很特别，姓谢，我到现在已经30年没见到他了，谢拱文，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很有意思。他名字不是多特别，但是不是很普通，不是什么台湾很多人就是什么、台湾人很喜欢叫，如果是张什么熊啊这种之类的哦，好几个，我说你不是这种名字，所以很特别，不过是不太可能啊。你准备一个月考上台大国际贸易系，不要太高兴，免得会失望。去查榜，再隔一个礼拜天看到他了，查的怎么样？是你吗？他真的考上台大哎！我说你考上台大，他说是啊。那当然，后来没多久我就工作调到竹南啊，台湾中北部，就离开台北，然后后来我就到南部等等，然后跟师母也结婚了等等，所以有5年的时间我没有他任何消息。5年之后我已经到了高雄，台湾南部，有一天看报纸，那年329，台湾329是青年节，纪念黄花岗纪念日，表扬那一届的模范青年，其中有一个人就叫做谢拱文。我一看，好像是他哦。看看他的生平的介绍，赤母治孝，他的母亲啊，后来再一次中风，就全身瘫痪了。我说是他，没有错，因为他妈妈本来就有轻微的中风，要拿拐杖，后来大概有那个。他说是孝顺，这是他的功绩。第二个，台大国际贸易系全班第一名毕业，国贸系对，而且一人不读5年的。大学读4年，一人不读5年，这刚好第5年。国际贸易是他，不是第二个人。第三个，他说在工作上表现成绩很好，所以推荐他的是他公司的老板。他那时候已经做公司的经理了，不是小弟了，公司第二号人物，董事长下来就是他了。哇，5年之内，当然后来得到的马路消息，教会人告诉我的，那个董事长把女儿嫁给他了。这是马路消息，我还没有求证，不过可能是真的。那次我少数的几次这种经验啊，但我是提到说，那次的过程中我其实没有做太多我的见证，我有提到说我自己祷告啊，神怎么垂听啊，所以我鼓励他去做祷告啊。但是我的过程是提到说我怎么从他那时候的需要，比如他想要睡觉，他想找工作，这个实际的需要，然后我慢慢就提到一些属灵上的问题，提到这位神垂听祷告，这位神可以帮助我们等等等等，怎么慢慢引进来，然后慢慢他真的就从慕道，后来他自己受洗了。当他受洗的时候，我已经离开台北的教会，所以他受洗我没有参加他的受洗典礼，所以后面一大段的事情我实际上没有再多的参与。不过我就说有的时候神会做很奇妙的工作吧，所以那次也是我很特别的少数的经历之一，神真的怜悯而且会听祷告。最后几个简单的实际的建议，第一个提到说做见证，我说需要可以操练啊，操练包括说你可以写下来啊， 写下来，然后口头上如果可以操练的话，或者说有的时候不一定说我们这样直接这样练习，有时候参加一些传福音的机会呢，你可以做见证，别人在旁边听，然后回来再给你一些回馈，有一些操练。我发现会所的弟兄姐妹哈，聚会所弟兄姐妹，他们很会做见证，他们很多这种操练啊，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二个就是有机会做见证的时候，如果你的祷告同伴可能当天会在或者不会在，或者说你约好一个时间，你可能预料会有机会做见证，你可以请你的祷告同伴同一个时间在他们家里面为你祷告，或者他们可能跟你在一起，那么你讲话的时候他们可以默默的祷告，求神赐下你智慧勇气跟那个口才可以来做见证。那只要你做过一两次的见证，慢慢就有胆量，而且你会知道怎么样去做得更好一点。第三个是见证哈，我们不希望说好像师母最喜欢说在开罐头，就说每次做见证就讲起30年前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信了主啊，然后30年就是一个见证。你需要求神帮助你有不断新的经历新的见证，免得我们永远讲的见证就永远只讲一个见证啊。这个是对我们来讲需要，因为我相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天带给我们许多的经历，我们应该有更多的经历更多的见证可以分享。当然你得救的见证也当然是一个很宝贵很重要的，不过我相信我们的经验见证不应该只限定于那一个，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更多的去经历神，更多的去分享。好，这方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主，求你帮助我们怎么样学习来操练为主做见证，主特别帮助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不是过分的渲染我们的经验，而是能够让人认识我们的主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主，也求你帮助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赐给我们胆量勇气。有的时候我们会心里害怕，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词不达意，主，但是我们相信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虽然我们的言辞有限，虽然我们的口齿并不清晰，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正如那撒玛利亚妇人，正如那位天生的瞎子，他们也勇敢地为你做了见证。主，求你也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能够为主的缘故常做准备，当别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我们以温柔敬畏的心能够来回答他们，能够把福音介绍给他们。求你激励我们一起同心合意来参与传福音的工作，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